欢迎来到《宅男三人行》，这是最新一季第六季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上一季还是在2023年9月份完成的第五季啊。那一季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聊质量体系，以及后来出版了一本这个 SOLIDWORKS 质量体系白皮书。那经过一年呢，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的变化啊。现在我们已经这个质量三人行四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离开这个 SOLIDWORKS 这家公司了啊，但是质量三人行仍然是我们愿意继续下去的，持续下去的做的一个播客，以及围绕它我们会产生更多的内容啊，跟社区产生更多的互动。那作为第六季的第一期呢，我想我们讨论过一些啊种话题哈，我觉得有一个话题可能是刘然很愿意把它拿出来去聊的，是关于质量体系，因为第五季花了很多时间在做的以及出版的，在2023年年底出版的这个质量体系白皮书呢，跟他今年在年初的时候跟社区合作的另外一本质量体系白皮书，内容上和主题上以及反馈上都会有一些变化，有些不同啊。所以我想刘然，你要不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可以啊。其实我去年一直在参与两本关于质量体系白皮书的这个编写，当然都是和很多就是业界的专家一起在合著，但是通过这两个编写，我其实看到了，其实对于质量体系本身的理解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因为它出于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的这个经验，他们可能对质量白皮书这个理解就是有不同。比如我们在 SOLIDWORKS 和凯峰，我们几个包括冰玉写的这个小兰写的这几个这个质量体系白皮书里面，我们更注重的是怎么去落地，比如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实践，比如说不管是测试实践还是这个质量内建的，想写关注代码呀，关注 TDD 呀，关注我们的这个业务分析啊，这些东西。但是在我去另外一个这个社区里面编写另外一本叫质量管理体系的书里面，它更多的是从管理者去关注这个质量体系的这个标准啊，流程啊，怎么去管理方法这些。那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然后我就去通过深入学习了一下这个 ISO。其实在 ISO 里面也是分的是质量管理体系，还有质量的这种实践体系，还有质量的相关的，其它的体系里面有其实有3到4个不同的这个 ISO 标准，专门都是在说质量体系相关的一些管理和实践的。管理是专门有一个体系的，所以其实大家当说到质量体系的时候，其实可以意识到，其实我们质量体系可能会分为有这个3层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业务理解的质量体系，也有管理者理解的质量体系，也有研发人员或者说测试人员理解的质量体系。其实他们可能角度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希望从不管是从冰玉、小兰还是凯峰以前是个测试开发嘛，专业的开发，我们其实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才再来理解一下，到底在不同角色以及不同人的经验角度，你理解的质量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以后不管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自由测试和质量的这个咨询师，包括冰玉可能也会做这相关的工作，我们以后怎么去帮助客户提升他们的质量体系，而更精确的去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去提升质量体系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能拿出来讨论跟大家进行这个分享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刘老师刚才分享这个其实很典型，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问题产生呢？据我之前服务客户的观察，他其实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去说质量体系导致了这样的分歧。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质量体系，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在我怎么能够提升质量，怎么能够把质量做好，所以会势必会涉及一些落地的实践，然后实操层面的问题。但是同时在企业里面也有另外一些人，就他可能并不关心质量具体是怎么提升的，甚至把质量做到最好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管理比如说供应商的质量，供应商的交付质量，或者是说怎么能够基于最小的成本获得够用的质量。 所以他们并不关心质量是怎么落地的，他只关心怎么能够达成他们想要的质量状态。那基于这两部分人，他们对质量整体的理解和对质量管理的诉求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两种我们常见的不同的质量体系。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分歧产生的原因所在。
嗯，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其实咱们的这个质量体系白皮书发布以后呢，我也收到社区这样的反馈，就是说感觉咱们这个应该是缺一些内容。嗯，确实就是我觉得哈，从通常企业来看，真正去关注质量体系的这些人，他的这个级别可能相对比较高一些，可能是做管理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会更从管理的视角去看。通常其实大家理解的这个质量体系可能就是质量管理体系，跟咱们的这块确实不一样，因为咱们都是从一线起来的，然后去真正从怎么去做好质量这一块去出发来做的这个质量体系白皮书，所以更多的呢是聚焦在具体的策略实践方面，是真正能够指导团队如何去把质量做好，而不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视角说我要怎么去管理团队，怎么去监控度量团队，怎么把这个质量做好，不是从这个视角来的。所以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会形成不同的一个内容。
对，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在你们三个人就是围绕这个质量体系的不同视角和可能的分歧展开的讨论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特别是针对有采纳质量或者测试服务的这个客户方来说，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套质量体系？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说其实是指导落地的，是吧？但是其实如果是服务于某个企业，我们对接的那个人，对吧，他所处的这个层级会认为质量体系是一个某个级别才能讨论的一个东西，是吧？他如果对方是个管理者，是个测试总监，举个例子哈，他会认为这个质量体系是你们带着一套质量体系来了，会认为你们是有这个专业能力的，是吧？看你们质量体系是能够这个覆盖他所需要的这个在质量保证上必须能达到的某种水平，或者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能力。那对于这个初级的人来说，跟我们去对接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这个你们是不是够落地啊，是吧？是不是能实现，是不是他能够去汇报啊。对，所以我在想啊，就质量体系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敲门砖吗？它是一个描述我们的能力的一种东西吗？还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刘然他参与的那个公共管理社区的这个质量体系白皮书啊，他这个专门服务于管理方面的这种质量体系吗？所以我的关注点是这个，你们怎么想这个问题？它到底质量体系到底是个什么？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哈，首先质量体系本身是个体系。体系是什么意思呢？体系都就是说它是系统化的，把这个质量相关的方方面面都给你系统化的给你列出来，然后体系化的把它就像建房子一样，告诉你应该在哪儿放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管理时间，或者在哪儿该用从什么流程来建这个房子，就是它是一套整体的系统化的，就是包括方方面面的，就是质量相方面面的一些管理实践或者是流程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这个规范。那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维度？是因为本身就像你说的，管理者他关注的肯定就是流程或者是怎么去管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的关注点不一样。那技术人员可能就是落地，所以说当我去写 SOTOROS 这样白皮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就像英语说的，我们是一线，我们更关注的是因为我们在团队里面，我们怎么去和开发人员、测试人员、TL 就是Tech Leader PM 去一起把这个东西给真正的做好。但是当我去编另外一本这个质量体系的白皮书的时候，就是融管社区的他们的目标就开始提出目标，就是目标就是 CTO 或者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测试部门的经理，是整个测试部门很大的一个经理，很多公司可能测试人员都有几百个、几百个、上千个都有可能。他们这个测试经理怎么去，或测试总监，测试总监怎么去真正的拿到一套体系，把这几百个人系统化的、体系化的 管好，让他们通过什么样的 high level 实践，然后去把这个所谓的质量达到一个他们可能业务啊或者是管理的 CTO CEO 提出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可能去关注很多因为他毕竟只有一个人，他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说我有一个框架，这框架里面包含了方方面面，我要保证在某些方面你要满足什么什么，在某些方面满足什么，比如说你要做什么样的实践，你要做什么样的流程，那具体这个实践里面有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 SOTOROS 这样白皮书里面就会写这个实践具体的里面，比如说那哪些误区啊，有些步骤啊，这个可能在这个质量管理白皮书里面肯定没有，但是落地实践里面，所以说在我的视角里面，包括我看到 ISO 的这个里面，其实它也是分的，就是管理体系和实践体系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体系，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去那个受众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作为客户，他来采纳这个不管是你的这样体系的这个咨询还是说培训的时候，他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的。那可能有些管理者他本身他肯定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他可能需要培养他或者他下面的那个 lead 去熟悉整个管理的这样体系之后，能方便他去做真正的管理实践，就是管理怎么去管这帮下面的几百人或者是不同团队。但是也有存在当他把管理实践真的动起来之后，其实发现效果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很多人，我说的不是 lead， 是很多真正的测试人员，很多的这种开发人员，甚至是很多这种具体的这种去实施测试的这种，不管是外包还是本子，他们真正去落地的时候，这些细节问题一样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那这种问题一样会带来质量可能达不到要求。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会也会去要求一些咨询去或者培训去做质量体系落地实践，就是质量体系实践部分的这个培训和咨询。那这种时候其实可能是一个渐进的，因为当他很多管理者可能还没意识到实践是很复杂而且很多细节的时候，他可能只先管理这个整体的这管理的这样体系。当他把管理体系做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这次我去上个月去 TID 里面就有一个人一个听众专门跑来问了我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他们用了 CMMI 也用了 TMMI 还用了 ISO，把他们整个软件的叫流程控制已经全部标准化了，就是他的软件开发流程全部标准化了，根据 ISO 和 CMMI， 但是他们发现依然做出来的东西有问题或者做出来的东西不满足，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这个就是流程标准，就是说流程管理标准其实还没有这个业务标准或者说产品标准或者实践标准，这个时候他们还需要去不管是采购还是自己学习还是去实施，一样需要一套所谓的产品落地标准或者说产品实践标准或者说开发实践标准，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从你讲的里面我听出来了，就是质量体系从不同层级的人的视角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中间其实存在某种适配，是吧？就是你当你落地的时候，当你在上面做设计和管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的，是认同的，但是一旦落地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我的问题在于，那所谓的质量体系到底有没有一套完美的，比如从管理视角到实践的视角其实都能够确保这个质量在一定水平上的这种实现。或者是第二个问题是，那新进入一家这个服务企业，这质量体系会做适配吗？会做二次开发吗？会怎么样？你们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快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从我今天来讲，首先质量体系它没有完美，但是它有体系化的完整的，完整并不叫完美。完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所有相关的管理实践、管理流程，或者是说写代码的时间，
最起码是在某个某一层级人的视角那个地方，他这个维度必须是全面的，
必须是完整的。像我这次去 TID 讲大会的时候，我把质量体系总结了一下几个字嘛，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质量体系啊，它的核心是完整的体系化的所有东西。但是真正你要去落地的时候，你肯定是根据自己团队的情况进行定制化。进行筛选，就是说可能他有100项实践或100项流程，你可能只选 里面五项或者十项符合你团队的来实施。因为每个团队他的资源有限，他的时间有限，他的管理者能水平能力也有限，他很多东西是离，说句不好听的，可能离有些东西他都理解不到，理解不到的话他就没办法实施，他可能只会选择自己能理解、自己能管控、自己资源满足的那些实践去落地。但是他必须有一个，就是在他真正去做的时候，他必须之前有一个整体的理解，或者说完整的体系化的理解，他才能知道，哦，原来质量体系有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可能只能用这些东西，那用这些东西就构成自己的一套质量体系，真正的去落地的，那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我认为是比较合理合适的一种方式。
我想简单回答一下凯峰的刚才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两者是否能够完美的结合，我认为是可以的。第二个就是是不是需要适配，肯定是需要适配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我想澄清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刚才其实在前面一点凯峰提到了说，是不是一线的这个员工，也就是说真正我们去做这个质量保障的研发和测试人员，他们就关注实践的质量体系呢？这里我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实话，在我们的一线员工有可能有一些不一定有这个体系化的这个视角，这是一个点。也就是说大家他其实没有这个体系化的视角，反而如果说这个企业有一个质量管理体系，那么这些一线的员工呢，可能会就是为了契合这个管理者的这个体系而去做一些有可能不利于质量保障的事情。也就是说跟我们通常说到的这个度量考核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质量管理体系的话，它难免会有很多的评价指标，会有很多的这个度量的要求。那么这个团队他在他没有这个全面的体系化的思维的情况下，就为了满足这个度量、满足这个评价，会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来达到这个要求。这是一个点哈。另一个点，领导者也就是我们高层级的人员，是不是就只需要关注管理质量管理体系，这也是打问号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这个管理者他只知道管理体系，只是从管理的角度说，我要去怎么管理我的团队，怎么去管理我的外包人员，怎么去让他们来满足我的指标，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实施下去是，其实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它的效果不会太好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两者的一个区别，其实我认为就是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的。这个是不是完美哈？理想化的情况下会有，但是呢就确实说要做到完美，我们谁也不敢打包票，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怎么去结合？首先其实管理者他需要有一个说，我是真正去帮助团队来提高构建团队的这个质量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去做事情。如果只是从管理的层面去看的话，就刚才提到它的效果不会好。但是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说，我真正去要把这个产品的质量做好，所以呢我的一个诉求就是我需要去构建团队的质量能力，那么这个时候这种体系就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了。这个其实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哈，叫做质量指标如何发挥作用，就构建质量能力是关键。那么这里呢其实我提到的一个点是说，我们通过质量体系，也就是我提到的所谓比较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两者的一个质量体系呢，去提出一些这些具体的策略呀、实践的举措要怎么去做，那么通过这个去帮助团队构建它的一个质量能力。当这个质量能力构建了以后，我们怎么去评价它的这个能力的构建呢？那其实这个又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交付高质量的软件，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业务指标，那是从价值层面去考虑考核来评价度量我们的这个质量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从一方面是从体系的层面去 提出实践的举措，另一个方面从价值的这个角度去对它进行好考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了。这是这是我之前总结的一个点啊。另外一个呢，这个适配这个角度再多补充两句。我们知道任何的团队它都有它的这个自己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不可能有一个放之皆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东西说适应所有的团队。但是确实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结合两者的这样的一个质量体系，就是它的相对比较抽象层面的一些东西呢它是可以通用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观点一些理念是可以通用的，只不过到具体的实践的这个层面，比如说你这个团队需要开展的实践可能跟他自身的一些特点相关，跟他的能力啊，他的产品特点呀、团队构成啊等等都相关。那同样的，他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也会有相应的不一样，所以呢不同的团队肯定是需要去适配的。只有真正适合自己团队的东西呢，它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
哎，你刚才提到了质量体系里面可能会存在指标啊，一些硬性的一些东西，它用来衡量这种效果。如果质量人员忽略了质量体系它背后所隐含的那种需求和对于质量的要求之外，而过度的追求这些指标，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但是我记得我在我们共同策划和编撰的那本质量白皮书里面，其实有意避开了一些对于指标的一些设定。你很能咱们能回忆一下，就当时这个刻意避开对于一些指标的一些衡量和制定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吗？
我先简单说两句，因为度量这块其实小南是专家，一会儿小南再来补充啊。我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更多的不想去强调度量和评价，它会带来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效果。但我刚才之所以提到了这一点呢，是也是结合我们众多企业的一些特点，可能这个东西很难去避免。还是有需要的。那我们在这种既有需要又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怎么去对它进行用药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去权衡有一些必要的，或者说一些评价团队，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评价它的质量，团队的质量能力是否能够满足业务的需求，从价值层面去考量，这样有一些适当的指标还是可以有的。但是之所以没有写到白皮书里面，是因为我理解哈，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写出来就很有可能会误导大家，因为这个其实更需要适配。
对，我其实从刚才咱们聊的这些关于质量体系是什么，然后他谁会对他有需求，包括冰玉跟刘安老师刚才解释了很多我们对质量体系的理解，我其实比较想补充的是一些理念层面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质量体系是一个工具啊，是一个管理工具。它是一个工具的话，我们就不要神化它。并不是说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合适的工具，哪怕我跟团队进行了很好很恰当的适配之后，我的团队做完这些事儿之后，我就能够保证我的质量一定就好了，我就能够保证线上一定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个神话，就是大家先要把那个不管是工具也好，还是我们实施的各种体系各种内部外部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神化掉。就没有一个东西是我把它拿过来，然后我做了适配，我用完了，然后谁给我保证这个事儿就一定能成，没有这样的事儿。就是
这就是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破除对于质量体系的这种
迷信是吗？
对对，怎么破除？
对，就其实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把你们招来是吧，你们得带一套体系来，这个一方面得证明我的工作是选择是对的，对吧，然后还能这个一是向上能交代，第二个是向下完全能搞得定，对吧，就因为你们有这个体系，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某些预期的一些指标无法完成的时候，他们就会责备这个你们的这个质量体系到底是不是靠谱啊，是不是什么。但我觉得小南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在，小南的答案其实就在回答
这是一个就文化和认知层面的问题。简单回答来讲，这个其实挺难的，去改变认知我们都知道特别难，所以 任重而道远吧。
对，我可能会倾向于觉得我们不要神化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带一个相对 open 的心态，就是我们不妨把它当成一种假设或者一种实验，就是我们有一个设想，我们这样做了可能会变好，但是我们实施一段时间后它没有变好，我们去分析原因，就这些我们是能从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某一个实践也好，某一个体系也好，用到 A 团队，哪怕是在同一个企业里面，用到 A 团队工作了，用到 B 团队不工作了，那我们去分析一下差异点在哪，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学习。我们不能看到一个相对负面的结果就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没意义的，是无效的，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投入都是失败的。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怎么看待它，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学习，一种假设，我们去验证它，这种视角会更帮助团队成长一些。这个是
就是
比较
始终需要一个持续演进持续改进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才可以。
但是你这种态度我觉得首先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种学习态度改进态度，但是从不管是从销售或者说我们去卖这种信息产品来讲，本身讲从理性角度来讲，你有了一套管理体系，你有了一套标准化体系化的东西，你有了别人的以前的一些经验，你拿来做事成功的概率，就是说从理性化角度来讲，概率是肯定会更大的，就它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一定能成，但是你不做的话，假设以前的概率是30%，那你做了可能会变成60%、70%，就是说它从概率角度来讲，它一定是会增加你成功的概率的。所以说如果从管理者角度来讲的话，他只要他的概率能提升，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管理者，并且他的投资是可控的，他其实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并且做这些事情之后再抱着像你小兰说的那种 open 的态度，就是说就算我不成，最后我也可以学习成长，那这样的话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管理体系的一种实践的方式，或者是这种氛围。这样的话整个从怎么讲，就是说从整个他这个管理者以及他的这个团队这种实践的这种方式讲，就是管理者可能抱着的就是大家你按照这种比较好的体系化的实践标准去做，做了事之后如果不成，我们再通过这种反思的方式，或者自省的方式，或者是用这种持续改进的方式来做，我觉得是最终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虽然刘老师刚才用了但是这个词哈，但是我觉得你跟小南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儿，
没有转折。
对，其实是一回事儿，一个观点。
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个事情啊，就是质量体系的定义和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是我总结的，我算比较好的，是我自己总结的。就是质量体系的定义是啥呢，就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为确保软件产品需求建立的一套系统化的标准化的管理和实践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质量方针啊、标准啊、流程啊、方法和工具等，用于指导和控制整个软件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从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到维护以及支持，确保每个环节都符合预期的质量标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定义。那我还有一个16字真言，就是质量体系重要性，这16字真言也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系统思考、全局控制、按需定制、避免遗漏。如果你能做到这16字真言，我觉得质量体系的成功概率会非常高。
我觉得一听刘老师说真言，然后立马这个情绪上就严肃肃穆了起来。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对比这个质量体系不同的角度视角哈，它适用于不同的行业。我觉得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聊这个质量体系，和我们很好像更多的是在面对这个质量管理者的视角啊。那对于普通的这个质量人员，他有一个升级的过程，那质量体系对于他们来而言是个什么呢？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质量体系本身讲，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一个实践，就是这些实践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不管是从工作效率工作效能上来讲，还是说提高他们的产出的质量上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它肯定对于不同的人，比如可能对于 dev 对于测试，它可能是不同的实践。但是上面有一个人把这些实践体系化了，整体控制起来，不管是说通过之前我们说的少量的一些指标来度量，还是说通过一些流程把这些所有实践串起来，那这就是像我们 Sotheros 那这样白皮书，就是可能有些流程我们就会把一些实践串起来，让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去做相应的，做车子左移啊，或者是说做 TD 啊，或者做 ATD 啊， 或者做代码评审啊，就是通过这些一个敏捷测试的流程，或者说什么体系的流程，把这些所有实验串起来，帮助每个人提高他的产出的质量或者是效能，这是我的理解。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之前讲过，就是构建测试人员的体系化思维系列的这个直播哈。那我这里对于质量体系，对于一线的员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想说就我刚才也提到，一线的员工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当初就是只关注在手头的测试和测试团队的测试工作的情况下，我其实我的认知也是会比较片面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的是说，我们这个质量体系也能够帮助我们一线的人员去构建他的一个体系化的思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都在强调这个系统性的思考，当我们真正有一个系统性的概念，有一个全局的观点的话，我们去做认可的工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导，才不至于在某一个片面的点上去做无尽的去做优化，反而可能会对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不是很好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不管是虽然我们可能暂时没有这种体系化的这种思维，但是对于不管你是一个初级、中级还是高级，或者是一个领导者，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质量体系呢都是有它的价值的，都可以去了解去在你当前这个认知和环境的下面呢，看有哪些是可以学习可以采用的点，这都是可以的哈。因为说实话，质量啊，软件质量测试这个领域呢，有很多的东西是受这个认知文化的约束。其实我是有一个初衷，是想特别想去说帮助我们广大的这个同仁来构建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化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和认知这样有利于我们去更好的去做好这个质量保障的工作哈，不仅限于是测试人员，包括我们的研发呀产品呀这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啊等等，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员去了解质量体系都是会很有帮助的。
冰玉，我想打击一下你，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但是只是美好的愿望，或者说对于绝大部分人一线来讲是美好的愿望，你可能已经觉醒了，悟到了要这样思考，所以说你成长了。但是我知道的很多很多的一线的，不管是测试还是开发，他们更多的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之后，可能会忽视体系化，忽视全局的思考。那这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在宣传的，就是说局部最优 vs 全局最优，或者说全局最后局部最优的这个博弈的难题，永远都是我认为在整个研发里面最难的难题。就是很多人他会追求自己的代码产出最快，自己的测试用力测完就完了，我其实其他事情我根本不管，因为管其他事情就会带着什么呢，就我要多思考，我要多做事。就像前天有一个网上朋友专门问到我，他是个 PMO 的里面的一个做一线的这个项目经理，他就问到我，他说现在这个测试这个性能测试和他们的这个回顾测试排着做，根本做不赢，问我频率是啥，他说这个太难了，和其他团队合作一起要做这个整体的测试，很多人都不合作，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产出，因为一旦考虑到别人产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事情给就是花额外的时间去协调思考，这样的话他们自己的事情可能做不完，所以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目标上，他只考虑自己的，就是这是现实。不能说你的，就我说你的这个说法是非常好的，理想也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实现在这个特别困难，就是在我遇到的实践中。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朝着你这个方向去努力，从不管是我们这个管理者，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咨询的人员，或者是培训的人员，但是大家要意识到现在一线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还是需要长大量的这个，不管是管理的这个改变，还是说激励方式，还是什么，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改进的。
刘老师，这个不打击哈，我正是因为知道现状才去提这个，正是因为知道大家的认知在这方面非常的有限，也正是因为我接触到的很多客户和社区的朋友，他都只关注在眼下的工作上面，所以这才是我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不强求，我也没有说 我跟你讲了这个，你明天就得改变，你两个月三个月你就得改变，这个无所谓了。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做了，我尽力了，大家如果是能够真正能够认识到，能够愿意进步的人员，他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不不，我想打击你的意思就是，就算那些人学的你的这些东西，看了你的文章，他也不会做，因为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失的情况下，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刚才我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管理层一定要觉醒，这个事情一定是从上往下要不需要做的。就是管理，如果我觉得我看过很多这个中国和国外的公司的对比哈，但可能最大的区别真的不是下面的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的技术能力的区别，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开发人员的技术能力很强了，我见到的很多，更多的是管理层的，要么是管理层的无知，要么是管理层的懒政，不想得罪人，管理层很多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要么就没意识到这个重要性，要么就是自己知识技能不够，包括他的这个不愿意得罪人的这种懒政的方法。所以说可能未来我们更多的不管是从咨询还是培训，更多的是要把管理层给纠正过来。包括我去做 TID 做 QCon 做很多培训的时候，下面来的可能就是底层的人，他听的时候，哦，你这说的太有意义了，但是没有用，请你去，就是他希望我们多去给他们的管理层做培训做指导做咨询。嗯，这是我遇到的现实。
这个我特别特别同意啊，刘老师。但是我刚才只是说强调这个对一线员工他是有价值的，我没有说我只去影响一线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初级的员工哈。从管理者从这个领导者的角度去影响也是目标之一哈，这个更为关键。而且确实我刚才也说到这个认知哈，认知是如果是领导者他有这个认知的话，确实能够更好的去影响这个，尤其是有这种企业文化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影响他的团队。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同意的哈。嗯，
我觉得其实刚才两位的不算争论吧，就是它不是一个我只能二选一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我站在一线的角度上去想的话，我会希望质量体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能是个负担，而是一个我工作的助力。比如说我遇到问题，我可以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方向，可以选取的实践框架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它不能因为我们实施了某个质量体系给我额外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那这对于管理来说怎么办呢？就是你如果要求别人做事情，那你需要通过这些事情去评价它。你不能说 OK 你的研发我的测试你们需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是你评价他的工作优或者就是好坏的时候，你又不用这些去评价他，那没有人会去这样做。我觉得从一线工作者的角度上，人家思考自己工作的投入产出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不管是从一线工作者还是从管理者的角度上讲，大家都应该去思考这个工具不是给团队带来负担的，它不是加给团队身上的一个紧箍咒，它是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工作，带来更好的工作体验的，不管你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那这样的话大家会愿意用它。所以这也是我看到很多不管是质量体系也好还是度量框架也好难以落地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大家认同它挺好的，但是做了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毫无关系，那我就很难去以一个不能说我基于我对质量的美好的愿景我去做它，这个不是事情运转的方式，我觉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哈，就跟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不能只从管理的视角去给团队提要求、提指标，而是说要真正从帮助团队能够构建它的质量能力。而且小南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不会给团队增加负担，这个很关键。就团队他要能够尝到甜头。而不是说你要求我做这个，而是说我做了这个事情，确实可能我的工作效率更高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忙了，对吧？这些才是他真正愿意去做的，而不是说啊，我现在交付压力这么大，你还给我推很多很多的实践，推一些工具，我用的就不顺手，我就不愿意接受你这个，我就很难去改变。所以这就是不管是管理者也好，还是说我们一线的实践人员也好，他需要把两者真正的去结合起来。所以也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说，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能够完美结合两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才行的。如果只是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他可能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这其实跟刚才冰玉问我们为什么刻意避免了一些度量指标的一些提出啊等等是有关系的。就是之前我们服务团队的时候会发现 团队会因为过度的关注一些度量结果的数据而忽略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在某些团队都会看到大家持续的在做这件事儿，持续的在度量收数，然后评价这些数据好坏怎样，但是对于质量真的有帮助吗？其实大家并不知道，甚至有些就形成了团队一些习惯性的动作，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包括质量体系，包括质量体系，包括度量体系，我觉得大家再去应用它什么这些落地呀、也好，指导也好，一定要去把迷信破除掉，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儿，然后再做，而不是这个好我就要做，然后做完了以后大家持续的做，但是最终这个成本是不是获得了我想获得的收益呢？其实不见得。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最后一定要跟大家就是传达的一个想法。
总结两句，就是要了解这个底层思维，另外一个就是要有系统化的一个视角。My life is brilliant.